宋长伦被活捉了，他那匹马跑回本队。二寨主陆秉章一看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好小子，还我的三弟！催马晃蛇矛枪是直奔花木兰，二话没说，一口气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扎了十三枪。花木兰是左躲右闪，没被他扎着。在他扎第十四枪的时候，木兰把大枪一分，啪，把蛇矛枪给他压住了。慢，我来将通明再战，你是谁呀？二寨主陆秉章。哦，我听说第一个接我们凉台车的就是你。
对，
抓我们战将的赵胜、孙清也是你，
一点都不假。
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有能耐你就冲我来吧。二寨主，我问你点事儿行不？
说，
你能不能弃暗投明，保我们大隋？
你放屁！
可把陆秉章气坏啊！嘣嘣嘣嘣嘣，又是十三枪。花木兰躲过，故意问他：“二寨主，先别动肝火呀，有仗不怕打，咱把话都说完。为什么你不保隋朝呢？花木立呀，你还年轻啊，是非曲直你全不懂。那隋朝的皇上是谁？不杨广吗？这个王八蛋、混蛋加六鸡，他是个人吗？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？拿他们家的事儿来说，弑父夺权，欺娘弃妹，震兄屠嫂，就冲他做这六件缺德事儿，他都枉披人皮呀。虽然他是一国之君，贪淫好色是苦害百姓，不纳诸言，光忠臣他杀了有多少，光百姓他恨了有多少，像这种人怎么能保他呢？别看我是占山的山王，我行的正，走的端，正大光明，老百姓我不见，穷苦人我不抢。你不信你打听打听，凡是我方圆左右穷苦的百姓，没吃我给吃的，没穿我给穿的。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，我这占山的山王还护住附近的老百姓。我不敢说是正人君子，但是比朝廷那些官员要强得多得多。如果杨广要好的话，为什么比反了十八路反王、六十四路烟尘、七十二家英雄好汉？我们就是七十二家其中之一，这都是他逼的。我跟杨广不解之仇，我焉能保他？花木兰暗中高兴，罢了，这是故意气他，叫他说话。看着这人长得粗大麻拉滑，究竟他是个浑人是个明白人？木兰这一听啊，这人不浑，说的条条是道。拿花木兰来说，对隋朝也恨之入骨，特别是对隋炀帝一点好看法都没有。自己之所以保了隋朝，是替父投军。另外花木兰以大局为重，恨杨广是不假，但是对突厥也不能不打。因此木兰想打听打听有多少明白人，有多少混蛋，他想在自己的身边 要笼络几个明白人结成密友啊，将来好推倒这吴道的昏君杨广。但这个事儿是极端保密的，木兰没对第二个人说过，他要物色天下的英雄。像陆秉章这种人正是自己所希望的，因此陆秉章骂的是越狠，哎，他心里头越痛快，心说罢了，就冲他这一骂，这个人我是收定了，非跟他结成密友不可。木兰想罢，满面陪笑，陆寨主深明大义，果然够个英雄。呸，用不着你捧我，你这叫讽刺我。你吃的是隋朝的饭，我骂隋朝你能爱听吗？你腰买人心有什么用？你接枪砰砰砰砰砰，又是六七枪。木兰仍然没还招，左躲右闪，把大枪躲过。二寨主，这么办吧，我现在说出什么来你也不爱听，你都认为我是假的。那这么办，咱俩就比比武艺，比如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？杀剐存留你随便，那你能不能投降呢？你死了那个心吧，死了我也不降。好，既然那样，我可要得罪了。二寨主，请你进招吧。你接枪，啪，又是一枪。这回花木兰真还了手了，简短解说，两个人大战60回合，没分输赢。陆秉章一瞅这小白脸真厉害，枪法不能取胜，我还有弓箭呢，不如我败中取胜，用剑法胜他。想着这，他虚点了一毛是拨马便走。花木兰不舍，压枪在后头就追，两马一前一后奔东北方向打。就下去了。陆秉章人往前拜，眼往后边盯，他一看姓花的小将追来了，不由得心中高兴，一抬腿咯噔把蛇矛枪挂上，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，一拧朱红搭上悬扣，冷不丁一回身招，这一箭直奔花木兰的面门射来。花木兰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因为他发现陆秉章招数一点都不慌乱，他怎么带的呢？大概有鬼花狐，在后边一追，一看他肩膀一动，哦，拽弓箭呢，木兰就留上神了。这个人呢，得疏忽大意才出事，不管什么事你要注上意，他很难出事，何况木兰有那么大的能为呢，眼睛也好使，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。花木兰是艺高人胆大，他把脸一歪歪，把嘴张开，把箭杆给叼住了。陆秉章一看就是一愣，我，哎呦，这小子还会这么两套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空中啊嘎嘎直叫，木兰抬头一看，有一行大雁从头顶上飞过，摆了个人字形。花木兰把剑交到手里，冲着陆秉章一笑，二寨主你可不对呀，想用暗箭伤人也罢，咱俩就比比剑法，你别看你没射着我，你抬头看，我不能射领头的大雁，那太缺德了。 我设左面第二只眼，请你上眼。花木兰把宝雕弓拽出来，就用陆秉章这支箭搭上悬扣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拉弓弦，这弓开如满月，箭走似流星，一道寒光奔空中就下去了。人们看得清清的，这支箭正好射中左面第二支箭，这支箭翻着跟头就摔下来，离着战场有400多步，掉到草堆里了。有个随兵挺勤快，撒脚如飞到草堆里头，把这支箭给抓住了。原来射中咽喉，箭早死了。这个随兵举着，连喊带叫回到战场，请看呢、啊，射中耿嗓咽喉，真神箭！陆秉章一看，脸就红，哎呦，完了，我算彻底失败，我自己找难看呐、啊！陆秉章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，这才拨马回归本队。大寨主一瞅，今儿个算了，打的时间不短了，干脆见好就收吧，吩咐喽啰兵鸣金回山。哇，人家撤下去了，花木兰也没追赶，吩咐一声收兵撤队，随兵也回归大营。今天这个仗呢，就算打了个平平。康文宗叫人家抓住了，这边抓住个宋长伦，这叫1:1啊，互有胜负。太平侯回到中军保障之后，问花木兰：“孩子，你说抓住这个宋长伦不让我杀，你有什么锦囊妙计？”侯爷，我打算好生招待，买他的心。人呢、啊？都是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，像他们这个占山的山大王最讲义气呀、啊。咱们杀一敬百，尊敬一个也是给摆个桥。我打算这么办，不知侯爷意下如何？
哎呀，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！孩儿啊，我上了岁数了，刚才打仗在马上坐着，给我累的是腰酸腿疼啊，我也没精力办这些事儿，还交给你吧，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，好吗？
是。这位太平侯啊，到了自己的寝帐，把衣服脱了，让军兵拿着木盆，装了一木盆水的沐浴更衣，开始睡大觉。这位去歇着去了，木兰不能歇着，告诉众将下去休息，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让军兵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来人，把宋寨主推上来。时间不大，刀斧手把宋长伦推进来了。和这宋长伦7个不服8个不忿，把眼珠子瞪着一般大，脑瓜直扑的怒目而视。花木兰让刀斧手退出去，亲自动手把绑绳给解开，扒了扒椅子。三寨主受惊了，请坐。哎，花木兰，你这耍的什么把戏？要杀开刀，只有张口皱着眉头，不算英雄好汉，你少他妈来这套。三寨主，请你嘴下留德，别带张字，我是出于一片至诚，要杀你不是现在，你100个宋长伦也活不到现在。我爱惜你是个英雄，我打算请你吃顿饭，你敢吃不敢吃？请我吃饭。对，看都摆好了。花木兰，你是不是打算把我嘴给我封住，利用我给你干点什么？你休想！ 你要是这么想的，你可错了，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干。
好吧，我也不希望你给我办事儿，我就想叫你吃饭。如果你多喝点酒，多吃点饭，我就算达到目的了。
好嘞，你认为我不敢吃啊？你想错了。
就看宋长伦拉了把椅子往桌这一坐，也不客气，端起酒就喝，拿起筷子夹菜是大口小口，是狼吞虎咽。
他喝完一杯，花木兰给他满了第二杯，第二杯喝干了又给他满上。
宋长伦一口气就喝了五杯。
花木烈怎么样，没怕死吧？该吃吃该喝喝，你还想干什么？
宋长伦啊，我有个要求。
说什么事儿？
我打算跟你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结成生死的把兄弟，不知道你可赏脸。
我花木烈，你是不是拿我打岔，拿我开心？
怎么能呢？这是军营啊，军中无戏言，我哪能拿你打岔呢？
那你是隋朝的将军，我是占山的山王，咱们两个人怎么能磕得了头呢？
哎，咱把两方面的身份全抛开，其实我可不是将军，我确实是个马童。如果你要小瞧我，那你就甭跟我磕头。我爱惜你是个英雄，所以我才提出这个主意来。怎么样，能赏脸吗？
这没什么意思，咱俩磕不磕头干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的宋仁兄啊，你别忘了，英雄爱好汉，好汉爱豪杰，咱俩有什么仇？谁把谁家坑了，谁欠谁的账？不欠呢，萍水相逢，素无仇恨，
彼此相见，
爱惜你是个英雄，因此我才提出这个要求，请你不要误会。来呀，先按摆下。花木兰真有两下子，拉着宋长伦家的磕头。这宋长伦可能喝下这几杯酒去，也有点迷迷糊糊的，心说磕头就磕头，磕完了我看你还想干什么。就这样，俩人磕完头了，花木兰撩衣服跪倒，就叫大哥。大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，
真磕头。
这下把宋长伦可闹懵了。
请起请起，贤弟。不不不，花将军。不不不，花马童。
这更不是人话了，这花贤弟吧。
贤弟啊，请起请起。
那这是真的。哎，咱们都对天盟誓了，还能假得了吗？难道我们还欺骗神佛不成？
花贤弟，
我可是个贼呀，顶风都臭八百里，你跟我磕头不怕受我的牵连吗？
不怕。
要怕我不这么办。
那你不过是个马童啊，你的上边还有主将太平侯啊，你跟我磕头不怕侯爷见怪吗？
大哥，
实不相瞒，侯爷是个明白人，也是个好人，我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不但是说磕头他不能怪我，一会儿我还放你走。
什么？
你还放我？
对，
我绝无心伤你，既然哥哥不肯降随，我们也不勉强。吃饱了喝足了，你马上上马回去，马没了没关系，我送你一匹马。回到葵花岭，见着几位寨主，多多向我致意，我跟他们也没仇恨，但愿都成为好朋友。另外呢，我也希望你一家人团聚， 往后你记住，有个姓花的小兄弟，咱们要多亲多近。
哎呀，贤弟啊，这是真的，我不是做梦，
哪能呢？是真的。不过呢，哥哥，我多少有点要求。
说吧，兄弟，什么事儿？
回去之后，好好跟大寨主、二寨主讲讲，把我们那三员战将给放回来吧。
你也没受伤，
你可别挑理啊，这叫祸患祸两头乐。另外呢，把我们粮草车返还，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大哥能不能答应。
宋长龙一听，把胸脯一拔，
兄弟别往下说，我明白，
就剩兄弟你这一片热诚，
我要不答应我都不够人了，
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把仨人给放了。
大哥，你一个人说话算数吗？
那几位寨主要不答应呢？
不可能。兄弟，我们绿林人就是讲义气，我们四个寨主谁都能做得了主，谁都能当得了家，何况是这点事儿？你放心，不到掌灯的时候，你们几个战将指定回营。
好了，那我就拜托哥哥了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我不是撵你，如果吃饱了喝足了，你就回山吧。
好，就此告辞。木兰出去让人给选了一匹快马，鞍鞯交环都是新的。
大哥，这匹马就奉送给你吧，咱们留个纪念。此马虽然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，可也是匹好走马。
多谢贤弟，
回头再见啊。
说着宋长伦上了马了，时间不大就消失到夜幕之中。
天快黑了，
花木兰一直看不见他了，这才回到大营，心中暗想，这宋长伦回去能不能变卦？看这样不能。事情能不能办成呢？
这可不好说呀。
看来康文东三员大将的命就掌握在他手心之中，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，可千万别出意外。